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刘阿光和江小美都是未满16岁的国三生，因为透过网络聊天室，而且酷爱韩剧，彼此心生情愫而成为男女朋友。今年暑假，阿光趁父母上班不在家，邀请小美到家里观看当红韩剧《太阳的后裔》。两个人在两情相悦以及双方相互允诺之下，发生了性行为。后来小美怀孕了，在爸妈追问之下，小美只好全盘托出。小美的父母愤而到阿光家兴师问罪，
就是你儿子让我女儿怀孕的，现在怎么办？哼，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法院见吧。
小美的父母扬言要对阿光提出妨害性自主的告诉，但是小美坚决表示，
我爱阿光，是我自愿把身体给他，他又没有强迫我，我不要告，我要撤回告诉。
但是他的爸妈仍然坚持提告，阿光的父母闻讯也表示要对小美提出告诉。小美的妈妈很不以为然地说，
哎呦，要洗我这种事情，哪有男方对女方提出告诉的啦，我这种是天大的笑话啦。
双方僵持不下，分别向地检署申告对方子女涉嫌妨害性自主罪。后来双方父母经由学校辅导老师居中协谈之后，为了两个孩子的未来着想，都表示愿意和解。可是阿光母亲担心地说，
可是齁，我有听新闻报道说妨害性自主罪已经改为公诉罪了，这样我们可以撤回告诉吗？如果不行，那阿光跟小美该怎么办呢？
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呢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琳。好，那么又到了呢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哦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Go 的这个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一样哦在依据哦我们跟大家呢来探讨的齁、哦、这个男女主角呢两个呢都是未满16岁的国三生，他们呢两情相悦发生了这个性行为，结果呢双方的父母啊都要互告哦，小男生跟小女生呢妨害性自主罪。好，那我们今天呢同样也请卓主任检察官呢来先跟听众朋友们齁、哦、来针对哦我们上次呢没有很仔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聊到到底有什么是属于妨害性自主罪。
喂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那所谓的妨害性自主罪，顾名思义就是说有没有违反这个被害人他的一个性自主的一个意愿。
是，
那从法令上来看就是说、嗯、你只要以强暴胁迫、嗯、恐吓或催眠或其他违反本人意愿的方法的话、嗯、就会构成妨害性自主罪、嗯、那他刑责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刑责。
是，
那如果像实务上现在比较更严重，比如说用药剂啊、嗯、或者有数人共犯啊，或者拿刀械、啊嗯、甚至对于心智弱智的人，
嗯，
有违反他的意愿为性行为的，他的刑责更重、嗯、会到七年以上。
我们以这个剧中的这个小男生跟小女生来讲齁，他们虽然说呢没有违反齁双方的一个意愿，他们是两情相悦嘛，
是，
可是因为呢他们是未满18岁的学生， 好，所以说法律为了保护他们，所以说呢他们还是呢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刑责，对不对？好，我们在上一集呢有跟听众朋友们做了这方面的一个说明哦。好，那刚刚呢主任这边也有特别提到了说呢，这个所谓的妨害性自主罪，就是说呢违反哦个人的性自主的这个意愿嘛，我明明不愿意可是你强迫我，对不对？
是。
有很多人呢他们会觉得说，虽然说是这所谓的这个违反意愿，可是哦程度不同，他觉得说呢他并没有对被害人呢有性器官的这个接触，好，没有实际上是这种所谓的我们就讲说是性交的这个部分，而是说呢我只是摸他啦，碰触他啦，好，甚至于就是我们也有听到几个名词是所谓的性骚扰啦，或者是说像猥亵啊，那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呢也请卓主任针对这个部分齁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野，这种所谓的违反的一个这个程度不同，是不是他的罪责也不太一样？
是，嗯，这边我分两个地方来做个说明。
好，
第一个刚刚我们提到说最主要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愿，
对，
可是在有些情形下可能被害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反抗，或者不知道说表达他不愿意，比如说我们可能利用有些人，我们说智障的男女，那趁机对他为一个性行为，纵使他没有表达不要，可是这样还是会处罚。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常说有些神棍用诈术的方式，
哦，对，
那或者
诱骗，
对
不对？
或者有些人可能利用他是长辈，
是，
或者有教育，或者主管长官，利用这种权势，
对对对。
虽然被害人表面上说我没有说我不要违反他的意愿，可是这个我们认为，纵使这个没有违反他的意愿，还是有处罚。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补充。
是。
那第二个有刚刚文宁提到的部分，那什么叫做性交？什么叫猥亵或性骚扰？这三个的情形可能必须要分开，因为他的行为不同，涉及的刑责也
不同。对。
那所谓的性交，我从立法上的定义有两种，一个就是说我用性器进入他人的性器，肛门，还有嘴巴，好，就我们一般俗称的比如说口交或肛交，这样
这些都算了，
这样都算。
哦，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我用性器以外的物品进入他人的性器还有肛门，也会成立所谓的性交。
了解。
那所谓的猥亵就是说我排除刚刚所讲这些两种性交
的
行为的部分，
是，
只要他可能会满足你的性欲，比如说我可能去摸人家的一个身体重要的部位，
重要部位，隐私的部位，
对重要隐私部位，那这样违反他的意愿的话，那也会构成所谓的一个强制猥亵罪。
是。
那如果性骚扰的部分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强制，新闻有报道，比如说我路过卖场或有看到有些骑脚踏车骑机在过去袭胸袭臀，
对对对，
偷摸来不及反抗那种情形的话，
是是是，
我们都把它定义为性骚扰。
是。
那只不过说妨害性自主的一个性交还有强制猥亵部分呢，原则上属于公诉罪嫌。
OK，
我非告诉哪论，
就是猥亵跟性交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违反，
不是那个告诉哪论的。
对对对，他只要违反他意愿，对被害人有性交猥亵行为，他属于非告诉乃论。被害人没有提告，司法警察就也要侦办。那
性
骚
扰、
防止导航，他是属于告诉乃论的罪、
哦，
所以一定要被害人提告，司法检察官才会受理。
好，所以呢，经过卓主任这样子的一个分野哦，一来对性骚扰啦，或者是强制猥亵啦，所谓的这个性侵的这个部分呢，大家就有这个程度上面的厘清。然后还有性骚扰的部分是属于告诉乃论罪。
是。
好，那强制猥亵还有这个性交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告诉乃论罪，这是
是
公诉罪，好，就是一定是要提起公诉的，对不对？好，好，那这个部分大家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厘清。那我们就再回到哈，我们在剧中的这个小男生跟小女生啊，他们这个到最后呢，先是由小女生的爸爸妈妈好先提出对这个小男生提出告诉嘛，
是。
后来呢，哇，这个小男生的爸爸妈妈也提告。齁，那一般来讲啦，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诶、欸、我女儿是被害人诶、欸、啊你怎么还跟我告嘞，这个合理吗？这不是笑话吗？诶、欸、那我们就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厘清的是说，这个被害人是不是在法律所保障的这个对象齁，是不是就只限女生呢？
在民国88年修法以前，我们法条文艺都是把它设定成是妇女或者是女性才是被害人。
是。
那可是在实务上其实有发生男性被害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后来就修正之后，只要是男女有被妨害性自主的行为的话，都会构成他所要保护的对象。所以本案的话，如果刘男他也是未满16岁，
对，
那也跟江女发生性行为的话，
对，
刘男的父母也是可以独立提起告诉。
哦，是，那可是问题是齁，到最后剧情发展是说他们双方就要撤告了嘛。那我们在上集也有提到说，因为他们是未成年，未满18岁，所以说呢是可以撤销告诉的。可是如果说他们真的就是要告到底呢，那这样子两个人都是两厢情愿啊，那你怎么去判决说诶是谁伤害我，然后谁是被害人，谁是害人的人，对，这怎么去断定呢？
以本案来看，假设两位行为人他们当时都是未满16岁，
对，
好，那彼此都会成为犯罪行为人，好，因为
他们两情相悦啊，
对对，
他们没有违反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我违反你的这个性自主的意愿啊，
因为他们还算属于未满18岁少年，我们会走少年事件处理法，那由少年法官来做审理，那一般这情法官还是会考量到说他们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动机还有情节，彼此间的一个状况，那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以少年的话，可能会走到少年保护的部分，
是，
那少年保护少年法官会有各同不同，只不过一般会从轻做处理，
从轻做处理，
是，
所以说他们到最后就是考量到说为自己双方的这个子女好嘛，
是，
不要把事情闹大，真的闹大了以后两边都两败俱伤，
是，
所以说就干脆撤告好了，
欸，
是不是这样？
一般可能是不上法官或检察官或警察一方，如果这种情况，大家都会劝双方和解，
对，因为我如果说真的要告到底告到赢，其实到最后就是两边都输啦，这样子会变成说你让你的孩子双方都留下了案底，在这个少年法庭这边齁来处理。其实说实在，因为他们年纪轻，然后大家也都很怕说我们年纪轻轻那就犯法，然后就有案底哦。像这个部分的话，一旦起诉了之后，那会有这个前科吗？
那跟各位听众说明，如果是少年未满18岁的少年，纵使他们触犯这有刑法，
对，
那将来少年法庭法官他当然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判刑，因为他不是属于那么重罪，他可能会做一个比如说训诫或者保护管束或者感化教育，
那个是不是给你社会服务一下，
对，
会不会这样子，
或者做一些彼此被人赔偿那纵使一开始会有前科，可是在少年的前科将来经过一定时间他会注销，
哦，懂，他不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对，他是少年的话依照法律没有保护他们会注销，
了解，所以说真的啦，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啦，你今天法律是为了要保护未成年的青少年，不要觉得说法律是在跟你们作对，你们在做爱做的事情之前真的先考虑一下你们是未成年， OK， 好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厘清。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呢最后想要请卓主任这边来做一个分析啦，我们假设啦刘男跟江女呢他们到最后呢真的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结为夫妻了，然后变成是这个配偶了，那这样子的话配偶之间当然这个性行为是绝对就合法的嘛，因为你今天已经是夫妻了，对不对，就不会碍于说他们是什么未成年之类的嘛。那现在就是说他们结为夫妻以后，对于我们探讨的这个妨碍性自主罪的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个关系的改变而有一些不同？
在有些程度上会有不同。
是，
我们刚才也提到妨碍性自主罪章就是要保护每个人性自主决定自由，
对，
所以虽然夫妻彼此间有共同生活的一个义务，
对，
但是有关于性自主决定权还是受到保护，
哦，
所以如果说配偶的一方有受到他方违反他的意愿，对他有违反他意愿为一个妨碍性自主的行为的话，
是，
那还是会有刑责的，
哦，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今天呢我已经娶你做老婆咯，那我今天呢就可以不管你的意愿，我要做我就是要做霸王硬上弓，这还是会触法的，对不对？
是，
那是不是一样，夫妻之间，如果说是其中有一方啊，比如说丈夫霸王硬上弓啊，
是，
那如果说他是强制的猥亵或者是说有性交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的话，我们是非告诉乃论罪，
是，
对不对？那如果说夫妻间呢，那比如说假设丈夫呢喝了酒，然后他就要霸王硬上弓，也不管这个老婆到底要不要啊，他就直接的就是跟他有这个性交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一样是非告诉乃论罪吗？
在这边立法上为了考量就是说婚姻的和谐性，
嗯，
所以在夫妻间如果有违反他造的一个性自主决定意愿，所谓的一个强制性交或强制猥亵的行为的时候，他是属于告诉乃论罪嫌，所以配偶一方提告之后
是
可以事后再撤告，
哦，了解了，就是变成说他就不是非告诉乃论罪了啦，哈，夫妻一方有意愿要把他撤告的话，还是可以撤告的，
哎，是没错。
OK， 我们的青少年呢，常常会经不起，除了说这种感情的诱惑之外呢，还有另外也是一种禁果，是什么呢？毒品。好，那这个涉及这个吸毒或者是说贩毒，其实都要咨商官司，都有这个刑责的哦。我们下次呢，在法律意见构单元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吸毒的这个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卓主任，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